波兰军白俄边境重挫北京，克宫话北约与俄交战。贝森特话美中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卢比奥访中东，川普突发警告。美印重启贸易谈判，有望几个礼拜出结果。日议员揭露江泽卖国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6号波兰国家保卫局击落了一架飞越政府大楼的无人机，两名白俄罗斯人被捕。中共外长王毅紧急抵达波兰，讨论波兰关闭与白俄罗斯边境问题，结果遭拒绝。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16号晚间抵达英国，展开第二次国事访问。川普成为史上首位两度获邀国系访问的美国总统。英国借此想争取贸易优惠及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上个礼拜三波兰击落至少三架进入其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之后，15号波兰总统图斯克宣布波兰国家保卫局又击落了一架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首都华沙的两座政府大楼上空飞行，两名白俄罗斯公民因此被拘留，警方正在调查具体情况。14号波兰国家安全局宣布总统签署决议，允许北约部队进驻波兰领土，作为东部哨兵行动的一部分，提供军事支援。同日罗马尼亚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其领空，成为第二个被俄入侵的北约国家。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入侵不可能是错误，称其为俄罗斯明显扩大战争的行动。北约正在向波兰转移大量坦克、卡车和其他设备。英国正在部署其台风战斗机巡逻波兰领空，加入到北约东方哨兵行动。波兰已在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实施飞行限制，随后爱沙尼亚禁止沿俄罗斯边境的航班飞行，禁令持续时间未定。15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对塔斯社表示，北约事实上已经卷入这场战争，北约向基辅提供间接与直接支持，可以绝对确定地说北约正与俄罗斯交战。波兰关闭白俄罗斯边境，以冻结250亿欧元的中欧铁路的货运通道，90%的中欧铁路运输经由波兰。北京敦促华沙在西方2025军演及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后重启边境口岸。15号中共外长王毅紧急前往华沙磋商，王毅花了3个钟头想说服波兰开放与白俄的边境，但是波兰断然拒绝。据 Political 报道，13号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与众议员费茨派瑞克提出巧妙策略，将制裁俄罗斯法案绑定即将推出的联邦政府持续决议案，这个是确保政府运作的临时拨款法案。该法案核心为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已获参院85名两党参与。如果俄罗斯拒绝善意谈判，将对其施加严厉一级与二级制裁，包括对购买俄石油、天然气的国家，比如中国，课征高达500%的关税，以切断莫斯科战争资金。当日川普致函北约成员国，承诺如果盟国全面停止购买俄石油，并对中国征50%至100%的关税，以削弱其对俄经济援助，美国将立即对莫斯科实施重大制裁，迅速结束战争。路透社报道，1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坚决反对美国呼吁七国集团和北约国家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征收二级关税，并承诺采取措施维持自身权益。据 Political 报道，14号川普首次公开说俄罗斯为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标志其对莫斯科立场转硬。川普说这个礼拜双方共8000名士兵阵亡，俄方更多，但是作为侵略者，损失总是较大。他同时承认，竞选时承诺轻松结束战争未能兑现，是个失败。另外， 川普同夫人17号至19号将访问英国，17号将由威尔斯王子夫妇迎接，随后与查尔斯国王及卡米拉皇后会面，伴随皇家礼炮及军乐队，马车游行穿越庄园，几百名军人参与告别仪式。当晚国宴在温莎城堡举行，宾客约150人，使用200年历史的大银器镀金餐具，在50公尺或铁炉长台就坐。国王同川普将致辞。第二日，川普将与斯几贤会谈贸易及安全议题，安全措施空前，包括无人机、追击手及泰晤士河巡逻，堪比查尔斯加冕典礼。这个访问凸显美英特殊关系，预计强化双边合作。这个将是川普第二任期首次访英。川普2019年首次任期内是由已故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接待的国事访问。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15号，美中贸易团队在西班牙马德里结束最新一轮经贸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将转为美国控制所有权，确保其在美国继续运营。16号，中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说，中美就 TikTok 相关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贝森特强调，商业条款已有私有实体共识达成，但是细节等川普和习近平礼拜五19号的通话批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谈判聚焦 TikTok， 确保协议公平且尊重美国国家安全关注，可能短暂延长17号剥离期限以敲定细节，若果没有框架，该期限不会延长。中共商务部代表李成钢表示，双方坦诚交流，就合作解决 TikTok 问题，减少投资障碍，达成基本共识。谈判前，川普警告，若果没有协议，将终结 TikTok 在美国运营。除了 TikTok， 美中讨论打击洗钱及非法芬太尼贸易合作。针对11月10号到期关税休战，格里尔暗示，若进展积极，可以考虑延长。贝森特说，日月后将在另一地重启贸易谈判，是否赶在南韩 APEC 峰会前达成全面协议，有待观察。川普与习近平或在峰会会面。同日，中方宣布辉达违反反垄断法，贝森特批评调查时机不当，已在会谈中讨论，此举加剧贸易紧张，但是 TikTok 框架标志积极进展。另外，14号，贝森特在马德里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展开经贸谈判，核心协议包括芬太尼与贸易。中方表态加强出口管控，强调无意成为全球毒品链一环。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说，中方借峰会重建互信，前大使崔天凯秘密访美会见官员，或为铺路。中共总理李强下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亦成潜在外交节点。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提议，中方实施可追踪标签制度以及出口企业背景审查。中方则盼美方在贸易谈判中化解制裁风险。美国众议院本月以407票对4票通过制裁中国芬太尼法案，以制裁未阻芬太尼出口的中国实体，等参议院审议。川普对访华邀约犹豫，但是芬太尼或成破冰锁匙。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我相信川普应该是会批准的。习近平呢，我觉得可能性亦好大，因为中共国贸易代表已经同意了，中共国做出这个让步可能是有些益处的。我相信 中共可能是得到一些在关税谈判中的好处才会同意，而家不得不让出来。同时，政治评论员邓迪文在 X 上发帖说，中美马德里谈判结束，双方就以合作方式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据悉，该共识可能指的是 TikTok 出售给美方，但保留 20% 的股权，中方不出售算法，算法要重写。1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以色列，声援以军打击哈马斯，并敦促卡塔尔持续协议人质释放与加沙重建。川普突然紧急发文警告哈马斯。卢比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警告以色列不要再袭击卡塔尔时，他表示，我们将专注下一步行动，我们继续鼓励卡塔尔扮演建设性角色，促成释放所有48名人质，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协助加沙人民迈向更好未来。卢比奥预计这个礼拜晚些访卡塔尔，会晤高层缓和紧张。川普上个礼拜表示理解以色列安全威胁，但是强调与卡塔尔合作对中东稳定至关重要。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将严重伤害中东和平进程与正常化前景。以色列强硬回应，内塔尼亚胡重申全球追杀哈马斯政策，不排除任何地点军事行动，我们不会因国际谴责停止，哈马斯必须跟随。15号下午，川普在真相社媒发文写道，我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哈马斯已将人质转移到地面上，作为以色列地面攻势的人质盾牌来利用。我希望哈马斯的领导人如果真的这样做，能够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后果，这个是极其残忍的暴行，世所罕见，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否则一切赌注都作废，现在就释放所有人质。近期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被美国加征惩罚性关税后，16号美印在新德里重启贸易谈判，为近月陷入低潮的双边关系释出积极信号。印度商务部首席谈判代表阿加亚尔表示，美国南亚区域贸易代表林奇将展开为期一日的访问，作为双边协商的一部分。川普政府在8月27号起对印度商品加征 25% 关税，总税率升至 50% 后，原定8月下旬的美方赴印度访问因为农业与乳品市场分歧而取消。据印度贸易部最新数据，印度8月对美出口从7月的 80.1 亿美元降至 68.6 亿美元，总出口量亦降至9个月新低。出口商表示，关税影响将在9月进一步呈现。近日美印都释出善意，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期待与自由莫迪总理通话，相信双方将顺利达成协议。莫迪则表示，谈判将释放印美伙伴关系的无限潜力。不过莫迪上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与习近平同普京同台后，川普严词指出印度提出降税建议已为时过晚，但是随后语气转为缓和，称双方关系特殊，没什么好担心的。农业与畜牧业市场开放仍是美印谈判最大障碍。美国驻印度大使提名人戈尔就表示，双方并未距离协议太远，可望在几个礼拜内解决分歧。印度经济时报指出，投资人看好协议进展，相关产业股票普遍上升。印度商务部长戈亚尔表示，双方已启动实质对话，力求在11月前达成首轮协议，为重启合作铺路。日本华人参议员石平因为长期在台湾、新疆、香港等问题上批评中共，近日被中共制裁，声称要冻结他在中国的财产等，并指控石平涉勾连反华势力，挑衅滋事， 卖祖求荣等。石平公开回应到，究竟是边个将中国土地出卖俾苏联最多？近日石平在接受台湾央广网采访时表示，自己冇权卖国，只有中共统治者先有呢个资格。他质疑中共在六七十年代造成大量死亡，并指责江泽民1999年与叶利钦签订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清代不平等条约，将东北80000平方公里领土及唐努乌梁海割让给俄罗斯。2021年，习近平与俄方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宣称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互无领土要求。去年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曾说，中国要并吞台湾不是为领土完整，如果真的是为领土完整，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外辉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现年63岁的石平，四川成都人，童年经历文革，父母被下放，精神受创，北大就读期间投身民主运动，1988年赴日留学，89年因为中共镇压六四事件与其决裂，2007年他归化日本公民，近年频频批评中共实体及外交政策。2025年7月20号，石平当选日本国会议员。石平表示，入籍日本之后，他的职责是提醒日本认清中共威胁并弃幻想。美国学者方伟指出，中共制裁石平因其中国背景，反映中共欲控制全球华人的心态。针对台海危机，石平主张台日加强防务交流，视中共为共同敌人。他分析，习近平过度清洗军方，削弱战力，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被消失，习近平权力不稳，可能在2027年中共21大落台，中共短期内难发动攻台战争，但其高层权力结构或将剧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